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要从上次我们读34章，那我们继续从34章的我们上次是读到24节，我们今天呢我们复习一下好了，我们从11节读到31节。好，我们先读这一段。好，我们还是从头开始。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园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养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
失散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饼养他们。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之中间施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混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混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
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攻击一切瘦肉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猎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我必立以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定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
与我山的四围成为幅员，我也必叫他们食于坐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的人之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猎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食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的正在境内也不再为光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那上次我们有讲到神首先设立的一个是守望者， 然后接下来就是设立牧人，对不对？然后先谴责牧人，谴责牧人啊，就是因为这些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啊，没有真的听神的话。然后十一节开始，耶和华神说：“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羊。”所以从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将来有要来的那一位，所以耶稣来到以色列当中，他就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啊，我喂养舍命，我是好牧人，我会啊把我的羊叫出来，我的羊也跟着我走。”所以这个就代表了主要亲自来牧养他们，所以主会把我们从万民当中领出来，然后带领我们到以色列的山上，在美好的草场，那么他会使我们在当中安然居住。所以十五节说主会亲自牧养我们，然后呢，失丧的被寻回，被逐的被领回，受伤的被尝果，有病的得医治，对不对？但这当中讲两种羊，记得两种羊，一种是那些有病的、受伤的，这个啊瘦弱的、小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种羊是什么？相对就是强壮的、有力的，对不对？那这些羊怎样？他要除灭，为什么？因为这些羊呢，啊，就是他就是抢着食物吃，那吃完了呢，还把那个剩下的给践踏的、搅浑的，又让瘦弱的没有。哦，所以他是用这个来代表什么？来代表耶稣讲的最后审判的日子，要把羊、绵羊跟山羊分出来，哦，对不对？然后这个例子后面又讲一个，要把义人跟恶人分出来。所以这个羊就是讲有两种人，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恶人，知道吗？一种是义人，一种是恶人。然后耶稣讲那些上帝不要的恶人是什么？上帝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没有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对不对？我在监牢，你们没有来看我。”然后那些恶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这样，对不对？”耶稣说：“你们，好，你们怎么这样？”然后耶稣对义人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一个。”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对不对？那义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这样？”好，一个是觉得我没有看到啊，所以我没做啊，一个说：“诶，我什么时候做了，我怎么不知道？”好，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要紧，你们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最小弟兄讲这个，就是耶稣要的就是他的羊，他的基督徒要有一个重点，怜悯的心。我们就是对人要怜悯，我们对人第一个绝对不要用强势去对待人，不要用我们的势力去对待人，包括我们的智慧、聪明、能力、才识、钱，这些都不是我们对待人可以用的，知道吗？我们对待人只能用怜悯。所以一个真正怜悯人的人，他不会求回报，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也不知道啊，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做的，对不对？第二个，他做的是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意思就是说最被忽略的。那我们不要专去看那个被忽略的，意思其实就是我常跟弟兄姐妹讲，最小的弟兄通常在你身边，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最不想做的，你最容易跟他吵架的，那个通常是最小的弟兄，知道吗？因为他真需要被怜悯，可是我们都是讲对错，许多说我们讲对错，我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在讲，我们今天不是讲前面就是讲公平公义跟慈爱怜悯，对不对？慈爱信实嘛，信实，所以记得上帝要我们信实，要我们慈爱，总是因为信得过上帝，所以有人得罪我们，我们就饶恕他，有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就为他祷告，这主教我们这样嘛，是不是？其实这里就讲这个，那审判的事是归神，知道吗？我们不要做审判，我们就神会在当中说，我会在受的跟回葬当中施行判断，这三二十二节讲，对不对？ 主自己会做判断，所以主自己在我们当中做完，我们不要做判断，知道吧？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那么接下来属神的这些神要拯救的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神是拣选软弱的，知道吗？叫强壮的羞愧，拣选卑贱的，对不对？拣选无有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的一个是啊，上帝这里讲拣神拣选这些都是讲上帝怜悯，知道吧？怜悯。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上帝亲自来牧养，但是有两种羊啊，那就是提醒我们啊，要注意自己，我们是哪一种羊啊，哪一种羊啊。那如果我们是属神的羊呢，二十五节说他给我们立一个约，那个叫平安的约。所以平安的约就是与神和好的约，也与人和好的约，这叫平安的约。平安只有从神来，平安的约就是耶稣把他的平安给我们。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真正的平安是耶稣来的平安，所以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对不对？我的平安我所给的不像世人给的，了解吗？是从主来真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是我们可以在神的三的四维成为全员，也就是在当中没有恶兽从当中经过，我们可以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在神跟他三的四维成为福源，有福的泉源，时雨落下，有福如甘霖而降啊，树有出产，田野有出产，安然居住，没有户的恶啊，不再做外邦人的猎物，在当中跟没有野兽的吞吃，安然居住。所以他一直讲一个什么，一个处在一个真正的啊安静当中，知道吧？平稳当中，蒙福当中。二十九节，我给他们兴起有名的福植物，有名的福植物，它的意思是指那些啊可以产生出丰盛果子的植物，知道吧？可以产生丰盛果子的植物啊，然后没有饥荒，没有外邦人的羞辱，那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上帝的民，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讲上帝亲自牧养我们，我们是一个听他话的羊，他就跟我们立平安的约。从新约讲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对不对？然后他为我们舍命，然后呢他把他的平安给我们，他把他的喜乐给我们，然后他眷顾我们，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他使我们自由，不再受辖制。我们不要把这些野兽外邦人欺负都当成外在的，知道吗？这是我们内心的处境，知道吗？我们内心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歇，真正的安稳，不再恐惧，不再担心，不再害怕，这些都讲我们生命内在的处境。然后这当中接下来三十五章要讲的就是那个山，那个山，我二十六节，我必使他们以我山的四围，这个山就是三十五、三十六章要讲的山。山是代表什么？山是代表你内心觉得安稳的那个是什么？知道吧？你内心让你觉得安稳的是什么？因为山在以色列讲就是安稳，所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诗篇的话读好像你是向山去找，对不对？但他的意思山就代表安稳，这个是安稳的，这个是这样，有各式各样可以安稳的，那哪一个可以成为我的帮助？这样知道吧？哪一个人？那他说不，我的真正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比这些人看得到的安稳的更加的什么才是真正最安稳的。好，所以 这里到这边三十一节，我们整个讲一下，就是一个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然后使我们享安息，这个就讲安息，就讲到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跟丰盛跟满足，跟满足。所以这个要记得，这些都是讲我们心灵的生命，不要把它用到外面，知道吗？用到外面，我们不是靠外面得安平安的，我们是里面的什么平安。我们不是靠外面说啊，因为日子很好过了，因为没有威胁了，所以我们很平安。对，那是世上的平安，啊，不是耶稣给的。耶稣给的平安是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平安是不管外面的处境怎样，我仍然怎样平安，仍然安稳，仍然安稳。所以，那是这当中要讲的。开始到这边为止，就是讲主来牧养我们。是带领我们到主的山，主的山，我山就是主的山，主的山是什么？锡安山。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山。好，如果我们是所蒙主带领的，我们就要到锡安山。锡安山，那另外一座山是什么山？就是锡尔山。所以三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锡尔山发预言攻击他，知道没有？这是一座山。三十六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哦，这是以色列山，就是锡安山，知道吗？所以两座山两座山。好，所以你看到前面啊，两种牧人，一个是耶稣是好牧人，对不对？一个是只顾自己利益的牧人。第二个，两种羊，哦，一种是那个强壮欺负人的羊，对不对？一种是瘦弱被欺负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就讲有一座山是神的山，叫锡安山，也叫以色列山，哦，另外还有一座山就是锡尔山。锡尔山，好，哦，所以它是一连串下来的话，知道吧？好，那么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要讲这个锡尔山跟以色列山，因为这些羊为什么会变成欺负人的，哦，为什么 会用他们的强势来对待人等等，因为他们活在锡尔山，知道吧？他们里面有一座山叫做锡尔山，哦，那我们就要来讲锡尔山，知道吗？锡尔山是什么？我们先简单讲一下，锡尔就是以东，以东，以东就是这个雅各的哥哥以扫，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后来住在锡尔山，然后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以锡安山神的山为首，这样知道吧？所以圣经用这两座山来代表我们的心，到底我们的心是谁在当中成为我们的依靠？因为我刚才山是代表依靠，代表坚定的，对不对？一个是锡尔山，一个是以色列山，两个座山，这样知道哈。那我们先讲锡尔山。锡尔山呢，就是什么？锡尔山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山，以自我为中心的山。所以那么锡安山呢，就是以神做宝座的山。所以记得 这里有两座山，等一下我们要读三十五三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先想，知道吧？好，那这一段话我讲的是从俄巴底亚书出来的，我们先翻一下俄巴底亚书，哦，最后一节。俄巴底亚在新约的啊，在旧约，对不起，旧约我的是在1082页，后面在后面，所以俄巴底亚你要，对对对，再来继续播，好，播新约播完了以后，你现在看到哪里？俄巴底亚书呢，最后一节看到没有？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什么？耶和华。好，锡安山，好，就是以色列山；以扫山就是希尔山。好，希尔山。所以啊，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来，记得啊，以希尔山就是啊，以扫山，好，就是以东。好，讲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三十六章讲以色列山就是神的山，锡安山就是神的宝座，在那里以神为中心。就是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两种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强壮的羊；以神为中心，就是瘦弱的羊。好，那我们就可以读三十五章了。好，我们就先读三十五章好了，时间的话我们先读三十五章。好，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希尔山发语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希尔山啊，我以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
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使你遭遇流血和报应，并追赶你，你既不恨不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我必使希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城里无人居住。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曾说这恶国与这恶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人在那里。
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争辩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也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希尔山哪，你和以东全地都荒凉，你们都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先看希尔山。好，刚才不是讲两座山吗？啊，希尔山就是什么？就是他这里讲，他说你要向希尔山发话，发预言，就是跟他向他说话。他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我以你为敌，我会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变为凄凉。就是你希尔山啊，你辛苦努力建造维护的一切，上帝都把它拆毁。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你说哎，上帝为什么把我努力辛苦建造的都拆毁了，对不对？那所以第五节就说：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罪孽到尽头的时候，你把他们交给刀剑。第一个就是永怀仇恨，就是我们不满，我们对一些上帝的作为不满，一些作为不满。我们人跟人呢，第一个让我们的心啊产生不平不满，是认为上帝不公平。比如说你觉得有人比你漂亮，对不对？比如说你发现哎，上帝你觉得啊，姐妹之间互相做比较，你怎么把姐姐生得比我漂亮，或者你怎么把妹妹生得比我漂亮，懂这个意思吧？就是不满的情绪，知道吧？那小孩子，你不要以为小孩子都好，都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会有 如果老大功课很好，老二呢总成绩不太好，他会觉得怎样啊？他觉得不公平，对不对？你为什么把哥哥生得那么聪明？好、哦，因为没有人喜欢自己成绩不好嘛，对不对？可是事实就是成绩不好啊，是不是？所以人有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第一个就会去找我为什么这样，然后一比较之下，我们就会不满，知道吧？但我们比较好不会，我们比较好就会骄傲。好，所以这里就讲，我们就会骄傲。所以第一个是讲人，人会不满，人对所接受到的不满。第一个显示这个不满就是该隐跟亚伯。上帝说我喜悦亚伯的献祭，我不喜悦你的该隐，那该隐就生气了，对不对？他有很多理由生气，好，但是这个代表对上帝信不过，知道吧？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用比较来的，比较来我们才会对上帝不满。所以他其实对上帝就不满，而这个不满呢很可怕，会永怀仇恨。因为这个不满不会消失，人开始有这个不满就会一直下去，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现在说不定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还会想到小时候哪些觉得自己很不高兴的事。所以以东呢，或者以东或西尔，就是以东人啊，以东人就会不满。其实以东人为什么不满？他觉得很有道理啊，他跟雅各是双胞胎，对不对？那他是先生出来啊，雅各是后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就说什么，他说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我就选了老二，那你是老大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生气啊，对不对？你觉得上帝你不公平啊，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啊，你为什么选弟弟不选我？这是我们人都是走公平公义，知道吧？忘了一个要紧的事，恩典是在上帝手中，上帝说我要给谁就给谁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对上帝给的我们会生气，为什么给他怎样不给我？所以上帝要用一些处境来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重点，忽略了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什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跟上帝做关系，我们就会很合理的不满，懂吗？但是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知道说恩典都是他的，我们才可以放下这个合理的不满，知道吗？就会觉得说上帝都是你的，你要怎么样给你决定。记不记得亚伯说一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什么？耶和华。上帝可以赏赐我很多，也可以把赏赐的都是怎样拿去，因为这本来就是谁的，就是他的，这样知道吧？就是看你生命是以谁做中心，想法才会不一样。所以第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怒气，对上帝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人跟人之间呢没有怜悯。他说上帝说以色列人在遭灾的时候，罪孽到尽头的时候，你把他们交给刀剑，就是啊，上帝惩罚以色列国，对不对？使他这个国家灭的时候，让巴比伦人来啊灭他们的时候，以东在旁边没有帮他们，逃跑的人他没有帮，反而怎样趁机打劫，所以上帝说他们没有怜悯，所以上帝说我就会让罪追赶你，让你变成荒凉。再来第三个是讲什么？第十节，你说这两国两邦必归给我，我必得为业。所以上帝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十一节，照你的怒气跟你仇恨所发的嫉妒待你，就是 原来以东呢，他很嫉妒上帝把应许之地给以色列，对不对？然后现在北国南国都灭了，他就觉得说这地就归我了，知道吧？这个地就归我，他就说这个就可以归我。这是人的什么？人在当中啊，从因着仇恨、恼怒、嫉妒啊，最后呢就想要说，就觉得说这是我的。这个就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是合理的，然后从那里开始走，我们就会在，我们就被愤怒、被怒气抓住，知道吧？就抓住，抓住以后我们胜不过，好，然后我们就会嫉妒，好，要不然我们就骄傲，要不然我们就自私，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就趁机会要夺取，这样，这就是人自我的本相，自我的本相，其实它都是从一个不满开始，啊，一个不满开始，啊，一个不满，那么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希尔山来的，希尔山来的，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所以呢，十二节。我也，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我们的，要给我们的，我们就信不过，知道吧？我们就毁谤，我们就信不过，我们就信不过。然后你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所以不仅我们信不过上帝的话，而且我们又说得更大的话去反对神，跟去反对上帝的，啊，跟反对上帝的，所以上帝就说我会使你荒凉，就是使你被弃绝，使你被弃绝。当以色列全地欢呼的时候，就上帝拣选的百姓欢呼的时候，那么你呢，你就荒凉了，你就荒凉了。好，所以三十五章先讲一个啊，人呢在希尔山上面，如果我们没有信靠神，其实我们里面的就是希尔山，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我们去判断一些事，觉得我是对的，那我是对的，那如果有人来让我觉得我是对的被侵犯，我就会怎样？生气。那我的利益被怎样了，我就会不满，我就会想办法恼怒，我就会记，对不对？然后呢，我就会有各式各样，其实这些都是人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那自我为中心，就是上帝就是为什么选以东跟选以色列，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啊，当我们要信靠上帝的时候，有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我也跟大家讲过，罪人不是你犯罪的是罪人，罪人是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从老亚当以后就是罪人，就是什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一个罪人。犯罪只不过是证实而已，只不过是证实。所以我们的原来的生命就是在当中啊，在当中啊，以自私自傲，然后在当中会产生嫉妒，就会有纷争，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本相，真实的本相就是希尔山。那希尔山呢，我们脱离不了它，所以我们需要拯救者上锡安山，知道吧？有一个拯救我们的上的什么？锡安山，把我们带到锡安山，所以我们基督徒讲救赎，救赎。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三十六章就要讲到以色列山，以色列山就是怎么样使这一个啊，我们的里面不是希尔山，而是什么？是以色列山。所以这个以色列山呢，啊，我们会先看以色列山是什么，然后再来讲到一个，我们先看几节的经文哈。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你可以看到，希尔山就是有偶像，知道吗？偶像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所追求的，所追求的。那上帝用水把我们洗净，然后再来26节，再来上帝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给我们一个肉心，对不对？好，那我们基督徒很清楚知道了，第一个就是受洗，我们不是说一个悔改的洗吗？对不对？就是把我们洗净。第二个，我们归入主，奉主的名归入主，我们就得到圣灵，对不对？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这样知道哈。然后37章呢，就讲到了，我们就有从死到活，知道吗？37章就讲从死到活，死到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读36、37，哈，这样知道哈，就两座山，那我们今天我们先读36章，好，36章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15节。
36章第一节是吧？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哪，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当都归我们为业，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离人使你荒凉。视为吞吃，乃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小山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被弃之城，为视为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多看为废弃的掠物。
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起誓说，你们视为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
我必使人和牲畜再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叛
别，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那么1到15节开始就是神啊向这个以色列山发预言啊，以色列山发预言，所以呢就是讲到说以色列山啊，以色列山，那么主就说了，那么这个好像仇敌一直说这个永久的山冈啊都被他占领了，对不对啊？那么被他占领了，所以你就发预言，就向他发话说，那么因为仇敌使这个，其实以色列山就是我们，知道吧？属神的人啊，使你荒凉，视为吞吃，好叫你 啊，你的产业都被外邦人给抢走了，而且那些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也说你有臭名，就是你的名声都被摆到地上去了，踩到地脚下去了。好，所以这里首先讲的就是说属神的百姓呢在这世上极其的卑微，知道吗？然后被各式各样的这一个逼迫，但是呢以色列山啊要听神的话，无论你是大山是小山，是山沟是水沟是山谷是荒废之地背弃之城，就是无论你是怎样，外邦人都把你占据了，都在当中辖制你，那么主这样说，我会为你们发愤恨如火，就上帝会自己兴起，知道吧？替我们做这个伸冤的，上帝说我会替你伸冤，责备那些外邦人跟以东人，看到没有？这里特别讲以东，以东就是希尔山，知道哈？然后呢，他们很开心，心存恨恶，把我的抢夺了以后，那你说也要说我要发愤恨跟愤怒，意思就是他会起来为我们征战，他会起来为我们伸冤，他会使这些攻击我们的承担自己的羞辱，承担自己的羞辱。然后呢第八节他就说以色列山要开始发展，要开始结果子，从荒凉的地方开始起来，开始兴旺起来。那么第九节说上帝说我是帮助你的，也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就是上帝是兴起我，兴起他自己的百姓，上帝在当中使他自己的家再度的人数增多，再度的诚意增多，再度的在荒凉的地方被建造，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赐福呢比以前更多，比以前更多。然后呢上帝使他的百姓在当中得着建造，得地为业，他们就不再丧子，丧子就是人讲丧子就没有希望，知道吧？下辈子没盼望，知道吗？就是没有盼望，上帝不会让你没有盼望，他会一直帮助你，让你在当中不再跌倒，不再被羞辱，不再被讥刺。这一段话呢真正落实是在教会身上，知道吗？因为不要把它想成现代的以色列，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到了三十五章开始这边呢，从这个前面三十三章开始，对不对？三十三章开始都是回到基督身上的，上帝开始设立一个守望的，开始设立他自己做好牧人，对不对？然后开始把他的羊带出来，带出来，这就是耶稣做的。那你看教会一开始都是被逼迫的，其实现在也被逼迫，也有地方被逼迫，但是这些被逼迫都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上帝会向这些被逼迫了说属他的人说话，上帝会使他们复兴，上帝会为他们征战，上帝为他们向仇敌伸手，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教会在这地上的处境，一方面他是在当中在从人看是被逼迫的，是从人看是在当中好像是非常辛苦的，对不对？可是神却使他怎样蒙福起来使他在当中蒙神自己建造起来，蒙神建造起来。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会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盼望，了解吗？所以他们一直两千年来都一直希望怎样，希望重建自己的国家，重建自己的圣殿，重建以色列地，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这段话是指的基督作王的，讲到一个真真实实的国度是我们心中，我们的心，知道吧？我们的心原来是被自我被占据的，现在我们把心交出来，让神在我们心中怎样作王，使我们的心 它不再是一个荒凉，而是带有从神来的祝福，再从神来的丰富。所以这里就是讲的神让我们的内心开始说话，开始说话。所以一方面讲到我们在世上的处境，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叫拯救者上锡安山国度归耶和华，就是讲这件事，使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锡安山被恢复起来，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生命的应用是这样，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啊，让我们有情绪，让我们觉得啊，不管是生气、骄傲、难过、沮丧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想，我们心中我们让谁做主，知道吗？如果我们很快的觉得自己要做主，我们就落入希尔山了。记得这件事，如果我们可以祷告主、交托给主，我们就在锡安山。这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征战，属灵的征战。记得当处境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个自我的提醒，我们心中谁作王，谁作王，是希尔山呢，还是啊以色列山，就锡安山。好，这个呢啊，我们今天先讲到15节哈，但是这边先讲的就是真的神让锡安山，要记得拯救者这个救恩救赎要临到我们才有，知道吗？所以下一次我就会跟大家开始讲这个救赎怎么临到我们。刚才有先讲的，第一个我们先要蒙清水洗净，知道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受洗，就是洗净我们。这谁做的？不是牧师做的，是神说的，我会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上帝会就是做这个事。再来，我们奉主的名就归入主的名下，有新的心、新的灵，里面有一个肉心。肉心我讲过，就是顺服的心，对上帝顺服的心。所以这样子，我们里面的锡安山就恢复了，就一座锡安山。这个就是拯救者要上到锡安山。锡安山，那到这里我们，然后37章我们就讲复活的生命，复活生命啊。那所以，然后这些都是讲到新约教会的时代，38、39啊，就会讲到末世最后的处境啊。然后40章开始啊，就是讲到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建造。然后建造到42章，建造完成以后，43章讲神荣耀的回来，神荣耀的回来。然后神荣耀的回来以后，接下来就是讲到神国度的建造，然后再来就讲到那个啊活水的泉源啊，47章。然后到整个完成以后，就是结束上帝的启示。所以以西结书呢啊，我们啊往后就会讲，我会跟你们提这些，就是在新约的身上，知道吧？哦，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哦，当一个好牧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带领我们到锡安山，在锡安山那里，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歇。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借着诗篇跟以西结经上的话，在你面前有思想。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来引导你的羊。求你让我们成为一群啊，愿意听你的话，跟从你的羊，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真的引导我们 到蒙湖的泉源，蒙湖之地，在那里有你自己的眷顾，在那里有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在那里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那一个真实的安歇，真实的安息。谢谢主，因为你是把你自己的平安，你的喜乐赏赐给我们，我们是属你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